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你是一个懂得拈花惹草的人吗？好，这形容词好像不太好哦，其实是开个玩笑，就是你会种植花草树木吗？这方面对我来说呢，我是一个大外行哦，我从来不懂得如何种植这一些花草。每当有人要送我一些盆栽的时候，我总是谢绝了，因为到我手上呢，恐怕都活不了太久的时间。虽然我不懂得拈花惹草，但是我却非常懂得欣赏大自然中的花花草草，尤其我很喜欢在大树底下默想沉思啊。在离论市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都会森林公园呢，那是一个我非常喜欢去散步的地方。记得20多年前带小女儿去玩的时候，还是光秃秃的一片呢，到处都是小树苗。但是经过20多年，这些树都长大茁壮了，真的是可以成为森林为人遮荫呢。这一片美丽的森林公园还有一个区域是生态水池区，成为很多鸟类和昆虫的栖息地啊。在这样一个大都会都市丛林中，能够有这一片绿油油的森林，仿佛呢就像是世外桃源一样啊，吸引很多人来这里散步、野餐、聊天、拍照，欣赏大自然的美好哦。如果将一个人的生命成长过程比喻成一棵树的话，那么栽种在何处是很重要的，也需要不断的浇灌才能够向下扎根，向上结果。而神的儿女基督徒的生命更是如此，神把我们栽种在此地，我们是否按时候发芽成长结果，并且能够使人从我们身上得益处，也能够荣耀神呢？今天我们来看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美国麦种出版社所出版，由华伦·威斯比牧师所写，潘秋松弟兄所翻译的《永恒的赞美》。今天这一篇主题是在栽种之地繁茂，经文在诗篇第80篇8到13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80篇8到13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永恒的赞美。诗篇第80篇8到13节，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上。你在这树根前预备了地方，它就深深扎根，爬满了地。它的影子遮满了山，枝子好像佳美的香柏树。它发出枝子，长到大海。发出蔓子，延到大河。你为何拆毁这树的篱笆，任凭一切过路的人摘取？林中出来的野猪把它糟蹋，野地的走兽拿它当食物。 在栽种之地繁茂。生命中最大的悲剧之一就是浪费机会，没有善用神所赐给我们的机会。我们来到这世界都带着某些才干，当神拯救我们时，也赐给我们恩赐与恩典，来运用这些才干去帮助别人，建造自己的生活，并荣耀主的名。神使我们遭遇一些经历，原因就是在此。诗人亚撒他说，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上，你在这树根前预备了地方，它就深深扎根，爬满了地。那棵葡萄树当然就是以色列国。神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把他们栽种在迦南地，有如上等的葡萄树一样。但神很快就必须拆毁这棵葡萄树，他必须管教他的子民。这棵葡萄树没有结出神要他结的果子。神赐福给我们是要叫我们成为祝福，他把以色列人栽种在那地是要叫他们借着生活与见证来结出属灵的果子，叫外邦人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神赐给他们机会来向其他国显明，他能为那些信靠顺服他的人行何等奇妙的事。然而这棵葡萄树却像其他所有的葡萄树一样，以色列人妥协犯罪了，所以神必须把他的葡萄树砍下来管教他的子民。切记，神把我们栽种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是要我们成为祝福，他要我们深深扎根，他要我们多多结果。如果我们只取他属灵的大能，他必能使我们成为祝福。我们要在他栽种的地方繁茂，结果子来荣耀神，并且叫其他人也得着丰盛的生命。默想神的话。神已经将某些才干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容神一人，要支取神丰富的恩典，并让神使用我们成为他人的祝福。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当你将我们栽种在此地，你赐我们丰盛的恩典，使我们生长茂盛，求你使用我们，将你所赐的丰富分享与人，把握每一次能服侍人荣耀你的机会。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曲名是《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
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在你的生命中接受那丰盛。你把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相信没有一个人喜欢失败，但是人生路上失败却是必经之路。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经历过失败的话，恐怕也很难真正品尝成功甜美的滋味哦。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上帝的幸福学》这一本书的第十章《败得漂亮》第四个部分，作者告诉我们面对失败的六个心态。之前我们看到第一个就是提醒自己，自己只不过是个凡人，不是完美的人，也不是圣人，所以是不可能不经历失败的。在今天我们会看到第二到第五个面对失败的心态，一起来看这一本由橄榄出版社所出版，由高伟雄博士所写的《上帝的幸福学：智慧之人在日光之上追寻真正的喜乐》第十章《败得漂亮》第四个部分。面对失败应该有的第二个正确的心态是，失败是必经之路。你生过病吗？我们每一个人一定都曾经生病过。一般人生病之后很快就复原，这是神创造的奇妙。上帝给人一个有免疫系统的身体，当某种病毒进入我们身体导致生病，人体就自动产生一个抗体，下一次同样的病毒再次入侵，抗体就可以发挥抗病能力来对抗病毒，人就不会再生同样的病。换句话说，人的身体是通过第一次失败才获得免疫能力，因此生病是无可避免的，而且是身体健康的必经之路。明白这一点，我们对失败就不需要感到害怕。很多时候我们误解失败，认为失败很可怕，是很没面子的事情。当然，没有一个人喜欢生病，也没有人会特意庆祝失败。当生病临到，若我们可以坦然接受，如果我们抱着同样的心态来看失败，也可以学习坦然来接受它的。正如前面讲到，孩子开始学走路，他们不会因跌倒之后就放弃，然后告诉父母说，学走路实在太辛苦，我不要再走了。孩子会再接再厉，只等到有一天他学会走路。另一个例子，我们都有吃饭噎到的经历，没有人因一次吃饭噎到从此就不再吃饭。失败与成功两者的区别，不是在于他们失败次数多寡，而是在失败后两者抱着什么样的态度。世界有名的哲学家齐克果，他曾经说过，勇于冒险也许会一时失足，但却步不前则会迷失自我。一个人害怕失败，应当学习改变自己的思维，用一个崭新的心态面对摆在面前的挑战。尽管我会失败，但我选择不逃避，乃是愿意踏出一步迎接它。无怪乎很多顶尖的科学家、创作家、企业家和心理学家都如此说，失败并不可怕，失败不仅无可避免，而且还是必经之路。第三个失败应该有的心态是，不是失败乃是尚未成功。相信你听过爱迪生的故事吧，在他从事发明电灯过程中，他用了1999种材料做电灯泡，但都没有成功。有记者访问他，你已经经历了1999次失败，你是否还打算尝试第2000次的失败呢？爱迪生回答说， 你用词不当，我没有失败，我是发现有1999种材料不能用来做电灯泡。这实在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思维，还没有找到正确材料做电灯泡，别人看作是失败，但爱迪生却认为他只是尚未找到正确材料而已。看法不同，定义更不一样，心态也不同。想到自己失败上千次，这是一种消极心态，容易让人感到垂头丧气，很想放弃。但想到自己只不过尚未找到合适材料，这是一种自我鼓舞的心态，期待成功将会降临。这心态跟已经失败1999次的感觉是很不一样的。在实验室是如此，人生的经历也是如此。倘若发现这条路走不通，可以换另一条路。日本企业家松下幸之助有一句名言，他说，在我的人生字典里永远没有失败这个词，因为每一次失败是我弥补某种不足的一次机会，每次失败就离成功更近了一些。第一次溜冰跌倒，有人会站起来继续溜冰，这不是失败，乃是尚未成功。但如果有人第一次跌倒之后不肯站起来，他宣布放弃，这才叫做失败。再来第三个，面对失败的心态应该是采取正确的态度。他是一位电脑程式员，名叫史蒂文斯，在软体公司做了8年，有一天公司突然倒闭，而他的第三个儿子刚刚出生，急需工作。一个月后，他在报上看到一家软体公司招聘程式员，他前去应聘。公司通知他一个星期后参加笔试，凭着扎实的专业知识，笔试他轻松过关，2天后面试。他对自己的工作经验有自信，然而考官的问题是关于软体业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些问题他竟从未认真思考过，因此他被告知应聘失败了。史蒂文斯觉得公司对软体业的理解令他耳目一新，虽然应聘失败，可是他感觉收获不少。为表感谢之情，他给公司写了封信，信上说，贵公司花费人力物力为我提供了笔试面试的机会，虽然落聘了，但通过应聘使我大长见识，获益匪浅，感谢你们的付出，谢谢。这是一封与众不同的信，落聘的人没有不满，毫无怨言，竟然还给公司写来感谢信，真是前所未闻。这一封信最后被送到总裁的办公室，总裁看了之后一言不发，把它锁进抽屉里。3个月后，新年来临，史蒂文斯收到一张新年贺卡，上面写着，尊敬的史蒂文斯先生，如果您愿意，请和我们共度新年。贺卡是他上次应聘的公司寄来的，原来公司出现空缺，他们想到了品德高尚并有上进心的史蒂文斯，这家公司就是微软公司。10几年后，史蒂文斯凭着业绩做到了副总裁，即使遭遇失败也不抱怨，而是以感恩的心态来面对，这样就既是奋发前进的动力，也会是幸福的起点。生命中最大的问题不是一个人现在面临的问题，生命中最大的困难也不是现在面临的困难，最大的问题是在遭遇生命中的难题时，人是如何回应的。什么时候人的问题变成真正的问题呢？当他用错误的方式来回应，当他不从神的角度来看事情，当他责怪别人，当他认为这都是别人的错，当他变得很苦毒，当他失去幽默感，当他不肯去饶恕，当他只看着问题而不把重点放在神的身上。什么时候一个人的困难变成他的问题，就是当他用错误的方式来回应生命中的困难。再来第五个，面对失败的正确心态是寻找答案而不是找借口。众所周知，今天无论东西方国家，离婚率高得吓人，3对结婚最后有2对以离婚收场。 什么原因让今天婚姻变得那么脆弱呢？人是最主要的因素，人过于自大，大部分人抱着合则来不合则分的心态，人也是自私的，往往只想到自己需求，并期望别人来满足私欲，很少想到对方的需求和如何满足对方。当然，大众传媒也有推波助澜的副作用，一点意见不合就想到以离婚结束。心智缺乏成熟的还认为前一段婚姻失败主要原因是遇人不熟，下一次可以学乖，并且期望下一段婚姻一定会幸福快乐。遗憾的是，这只是一种幻觉，因为研究发现，第二次或第三次婚姻的离婚率远高于第一次婚姻。原因何在呢？离婚者没有在失败中自我反省，许多人只会在失败婚姻中找借口，而不是寻找答案。当初瞎眼看错人，嫁错人，才搞到这么凄惨，只怪我们两个人个性南辕北辙，都是门不当户不对的结果。正是这种不成熟的想法，只怪罪别人而没有自我检讨和反省，就是换了不同的配偶仍然是于事无补的。要知道，婚姻不幸福很少是单方面的问题，双方都有责任。我讲话的语气态度是否是纠纷的导火线呢？哪一方面我需要负责任呢？我们之间的沟通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我要如何改善两人的关系等等呢？唯有这样，人才能从失败的婚姻中得以成长，人也变得成熟，品格得到塑造。婚姻是这样，谈恋爱也是一样的。恋爱失败可以找到很多借口，个性不合，家境差异太大，人生观价值观不同等等，这都可以成为恋爱失败的理由。如果一个人不能从恋爱失败自我检讨，只是一味怪罪对方，将来难保没有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失败。人只有从错误中学习，避免犯同样的错，才会变得越来越成熟。人际关系失败是如此，职场上工作也是如此。爱迪生从来没有因为实验失败而找借口。我知道1000多种以上的材料不适合做电灯泡，我要继续找答案。一个人为什么经常保不住工作？怪老板挑剔，怪同事不合作，怪工作太繁重，这都不是好的思维。好好认真自我检讨待人处事的态度，工作态度是否认真，知识层面是否有缺乏，谦卑自己，求上进，人变得成熟老练，离成功就不远喽。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云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橄榄出版社所出版，由高伟雄博士所写的《上帝的幸福学》。下面这首诗歌是体育诗班的《幸福的路》。
多少坎坷险阻，放下盲目的追逐，让迷雾化为透亮的露珠，迢迢人生之途，多少悲伤苦楚，停下慌乱的脚步，让乌云化为甘美的雨露。居住是谁总是为你开路，是谁让你安然居住为你开路，
在下一回我们会接续看到《上帝的幸福学》这一本书第十章《拜得漂亮》最后一个部分，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让你说再会了。 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不要忘了下回同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幸福的路，